这是一个邀你体会人生、品尝生活、化解挫折的节目。凯庆邀你集思广益，学习情绪管理 DIY， 寻找快乐自在的秘诀。快乐送到家。
这里是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桃园 GoGo Radio 104.3，欢迎你收听快乐送到家，我是凯庆。今天很高兴再一次与你空中相会，让我们一起快乐学习，学习快乐。嘉音广播电台所有的节目用心策划，所有的优质节目陪伴你快乐成长，期待我们继续收听文字厨房的里面的专题，就是顾念的艺术。这段时间我们要很高兴、谢谢刘伯宏教授，他是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的研究员，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古人的情绪，现代的人的情绪。哎呀，然后从一个男性的角度来谈谈情绪，让我们发现哇，原来、男人在情绪世界不一定得了失语症，也不一定得了失忆症，但是他之所以比较难命名跟面对情绪，是有他的原因的。那到底什么原因呢？或是说我们今天要开始在进入情绪的安顿里面，如何管理情绪呢？好，我们快快请刘伯宏老师跟我们做一点点衔接，让我们、上个礼拜我们到底讲了什么呢？如果你这个礼拜是第一次加入我们、的文字厨房的阵容的，也许你也可以知道哦，原来快乐送到家有这么好听的情绪的、故事的这一些典故。然后我们请刘老师给我们整理一下，然后也告诉我们在未来这一个这几集好，包括下个礼拜我们也会开始谈一些具体的情绪的管理。好，我们把时间交给刘老师。
谢谢凯庆老师。对，我们男就是华人男性不只有情绪失语症，我们上礼拜有讲到情绪失语情绪失忆、对，那希望我们整个谈完之后可以帮助大家不要变成情绪失能这样子。对
哇，这样太好了。
对对对，让我们能够重新把一些能力捡回来。我们其实之前在谈的事情，也就是主要一开始我们对于情这个是这个字或这个观念，我们去帮他做一些分界定、那我们讲了现代的人、现代的这种从心理的角度、心理学的角度去界定情绪、那我们后来也讲到说对古人古代的人怎么去看待情绪，那其实归结出来我们上次有提到情这个对于情的定义呢，它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就是说它是天生自然而然的、自然而然而来的，不用学就会的。那从不用学就会的这种七个情里面呢，让我们知道说既然是不用学，代表的事情是它是无意识的。如果我们不刻意去面对它，去检视它的话，它会一直在我们生命当中产生影响，好的坏的，其实它都一直在影响着我们的每一时每一刻，这是天生自然而然的。再来我们谈古代的对于情感情绪的想法的时候，他们强调的事情是情绪的感受是从外在刺激而出现的反应，它不是无缘无故冒发出来的，它一定是碰到了某一个 timing 某一个场合，好，唤起了你过去的一些经验记忆，以至于你会把当下的感受去内化成过去的一种情绪反应出来这样子。所以情绪的感受一定是外在刺激而出现的反应。对，那第三个，古时候的人会谈情，他非常强调就是因为我们的情感我们心里的感受很大的部分是来自于我们的感官跟这世界有了连结，所以荀子就会讲说我们的眼睛想要看好看的，耳朵想要听好听的，嘴巴想要吃好吃的，鼻子想要闻到 好的味道，那我们的心里面想要有一个舒适安逸的状态，这五样的需求带起了我们人的情绪情感，我们得到了满足，我们的情是得到了舒展，得到了释放。我们如果没有得到满足，我们就会处于一种急迫焦虑的状态里面，所以我们的情绪感受跟外在的物质环境条件的 条件关系非常密切。这大概是我们上个礼拜去谈到说琴，古代的人弹琴他主要会从这三个层面去 来看琴这件事情。后来我们也会讲到说，我们之所以弹琴，因为我们知道 古人认为琴的背后，其实琴不是人生命的本质状态，人的生命有一个很久不变，与从这个天地自然而然承接下来的，那是我们的性，人的性、哦、这个人性呢，它是一个不随着时间改变，不随着环境而改变的。因为有了人性这个不变的本质，以至于我们才能够了解说，哦，我们有一个常常会随着外界变化撼动摇动的一种心理反应，这个心理反应呢，古人称它为情，我们现在可能会称它为情绪，会称它为感受，甚至我们会称它为是一种欲望。可是对古人来讲，这些不是那种安静原本的那个样貌，而是后天受到外界刺激而产生的变化，它就统称为情。这样，所以在谈情的时候，我们必须先了解古人是怎么看待性。那连接着这个情，我们今天接下来要谈的事情，就是跟情非常关系密切的另外一个字，叫做欲，欲望的欲。这个欲呢，我们现在常常会把这个欲下面写多写一个心、哦、可是古时候一开始没有这个心字，欲它本来下面没有这个心字、哦、那我们后来会特别加这个心，因为我们会认为如果、我们把这个心字加上去之后，欲这一个字就变成负面的意象、
嗯
哦、它就必须说它是一个贪婪的状态，它是一个需要被满足的状态、
嗯、
可是古代的人没有特别去加这个心，为什么、嗯、因为他认为这是一个很中性的很自然而然的状态、
嗯、
与生俱来的状态。所以古时候他会认为说，这个你的性呢，敢于物而动，这叫做性的欲望，性 有一个目标，有一个倾向，他不认为说那是一个匮乏，他认为那是一个倾向、哦、那这个倾向呢，如果他合乎了道理，这样的一个欲，它如果合乎道理，我们就称它为天理、哦、我们不会特别认为说它是不好的、哦、因为 它的倾向合乎一个正确的道路， 合乎了一个、合理的一个要求，
人之常情。
对，所以人之常情它不会被视为是不好的事情、
嗯
okay、那可是如果这个倾向呢，它有可能会倾向于偏向于不偏差，它有偏向于不好的地方，当它偏不当于理的时候呢、
嗯、
我们这时候才特别会说这个是人欲、
嗯
哦、这不是天理、
嗯、
这不是你自然而然的状态、
嗯、
这是你受到影响之后产生的一种偏差、
嗯、
那这种偏差呢，才是我们必须要留意的地方、
嗯、
OK， 所以这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到古代的人，儒家也好，或者是古代的整个传统的文化来讲，它其实是重视我们每一个人，男性女性每一个人都要合理适度的去表现你的情绪、
嗯、
你的欲望，而不是一昧的禁止、
嗯、
okay， 所以我、有人会觉得儒家是禁欲、
嗯哦、其实不是，
不是，或是任何宗教它是一个禁欲、
嗯、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其实它并不符合我们的理解。这个我们的文化传统其实讲求的事情是欲望，是我们的心理的状态，它会有所偏向，
是，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是，对，是。
唯有当这个偏向产生偏差的时候、嗯、这个才是我们要留意的
地方。而且是应着外在的处境，
嗯嗯嗯，
你的情绪有所波动，不要你到危险的境界了，你还不会害怕，那这个也不自然啊。
没错，
对吧？所以我们就想到，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这个我们说是神的耶稣也有情绪，
嗯嗯嗯，
对，他好像要决定、要上十字架，
嗯嗯嗯，
那个时候其实他就去祷告，
嗯嗯，
他就去一个叫克西马尼园的一个一个花园里，他 就在那边祷告，他祷告说，哇，好恐惧，我好害怕，我甚至悲伤、
嗯、
我甚至、有一点没希望了，怕害怕到 我不知道怎么办，
嗯嗯嗯，
我无助，好，然后他还在那里、流眼泪，在那里呼求天父啊，好，可以把这个
苦悲
挪走吗、嗯、你看他多害怕，或是多么拒绝，好，然后看到他的门徒睡觉， 他也有一点点情绪，哎、欸，你们不要睡嘛，我都要面临大敌了，你们还睡？哎、欸，你看这个也是有点情绪，对，所以你看，如果有人对你好，你装作不在乎，那也不自然，
是没错。
如果有人对你不好，你还觉得是自己不好，是应该被这样的惩罚的，那个是不对的，对不对？所以连正确的情绪，保护自己的情绪都没有了，就这个都是不自然的。所以也是在那个圣经里面也示范了，虽然是一个人子，虽然是一个神的儿子，可是他也可以有情绪。所以刚你讲的那句话非常、好棒，就是从整个 古文来看，他是重视合理适度表现情绪，而不是一味的去禁止。
对，
好好，我们谢谢伯鸿给我们这样的到这里的解说跟预习跟未来的开展，期待我们一起来看看情绪的安顿。那我们休息一下，请听众朋友也喝口水。好，谢谢。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江阳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是凯欣。今天很高兴博宏来到我们的文字厨房里面掌厨。好，我们顾念的艺术这一道大菜，一吃都要吃好几个礼拜才会吃的完全。好，这是延续的上个礼拜谈到的情绪的安顿，接下来继续好好的安顿我们的情绪吧，刘老师。
我们在谈玉的时候，刚刚上一节在讲的就是说，古人对于玉其实要讲求的是你要合理，而且你要重视它，要让它有适度的表现，你不是一昧的去压制它，也不是一昧的去杜绝它，对，这是违反天理的，这其实也不是不合神的心意的事情，对，所以这是我们古代人谈情甚至谈欲望的时候的第一个提示我们的重点。第二个提示我们的重点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在看这个俄雅是古代最古老的一本字典，俄雅里面呢，他在讲说对于欲他有一个 解释、这解释叫做俗人所欲，特别强调的是所谓的俗人，那种庸俗的人。什么叫庸俗的人呢？他有一个界定，就是说不学无术，不追求在知识上不追求长进，无正义，对于是非判断呢，他没有任何的标准，而是一个虚无者。再来唯独什么以复利为荣，就完全的去追逐利益，这样的人叫做俗人。这种人他心里面的那种波动呢，就可以说是欲，完全的欲，因为对他来讲没有任何的准则，没有任何的典章法度在他的心中，以至于他心里面产生的任何变化，受到外面影响而产生的反应，绝对没有任何的失力点可以把他拉回来，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告诉他说你要停下来。 OK， 那俗人所欲，这种欲望是特别的要小心。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人的心，在月记里面有讲，人的心里面，他必须要常常停留在这个和跟乐的状态里面。什么叫和？和就是说不偏不倚，我都有，可是我不偏向任何一方。OK， 我不被任何一方给捆绑住了。在这样的状态之下，这是一个和乐的状态。人的心呢，他在任何时刻都必须要在和跟乐的状态之下。不和不乐怎么会怎么样？你的心里面就会被这种比诈，比就是卑鄙的事情，诈就是欺哄诈骗，这样的心动机给侵入了。好，那你的外貌呢，如果不装不进，你的外貌如果你的行动啊，你的作息都是非常散漫，没有任何的规矩的话，好，甚至是非常随便的话，你的心里面会很容易被这个轻易随便意慢之心侵入到里面，所以人的心里面，你如果没有任何信念的话，你会被情绪牵制住。这其实也帮助我们去想到，为什么会说我心尊主为大这件事情。如果你的心里面没有一个主，对于非基督徒来讲，你没有一个信念在；对于基督徒来讲，神有没有在你心里面为大这件事情，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的心里面就处于这种不和不乐的状态，而此刻比诈之心就会侵入到你里面，你就会去做出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有偏差的事情。所以欲望这件事情，要古代的人谈论欲望谈论情绪，告诉我们的事情是，你心中如果没有信念的话，你就会被情绪跟感受给牵制住了。对，那古代的人谈论欲望谈论情绪感受的第三一件事情，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在论语里面呢，子张孔子的一个徒弟，他在问孔子说，我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德性，我的品德能够提高，我怎么样能够不被生命当中的这些事情给困扰住。那孔子告诉他说，你要遵循着忠信义这三样的道德德目而行，忠孝的忠，信任的信，还有公义的义，你要有忠有信有义，你的品德就会高，那你要怎么样在你的生命当中不要陷入一种困惑迷惑当中呢？他讲了一句话蛮有趣的，孔子说， 爱之欲其深，当你喜欢一个人也好物也好，当你喜欢他的时候，你会想要他能够长长久久，能够生生不息。可是当你讨厌他的时候，你就希望他马上的物之欲其死，你讨厌他的时候，你就想要他马上死。这个生死这种事情，寿命长短这事情，其实不是人可以去决定的。可是你会因为你的情绪，你的好恶而有不同的判断，又要他生又想要他死，那不是一种很矛盾的状态吗？所以孔子说，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祸也。OK， 所以他告诉你，人的疑惑来自于什么？生命当中许多解不开的结，常常让你陷入到一种矛盾走不出来的窘境。为什么？往往是因为我们被我们的好恶给捆绑住，好恶先行了，决定了，然后你才开始做决策做选择。所以情绪感受它是一种变化不定的，这边告诉你，当你爱的时候你就想要它好，当你 不爱它的时候你就想要它死。所以情绪感受它是一个变化不定的，所以我们如果过分的依赖它的话，依赖我们的情绪，依靠着我们的感受来做 决定的话，很容易把自己陷入到一种疑惑，而造成你生命当中摆脱不了的困扰。所以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祸也。一切的疑惑就在于你的欲望，你的好恶先行，优先在帮你做任何的决定。okay， 当你处于这种状态之下，你就陷入一种疑惑的状态。所以在这边我们回重新来看一下，对于情对于欲，古代的人认为它既是自然而然生命当中摆脱不了的一种状态，可是他也告诉人们，你要时时的留意，要小心。如果你心中没有信念的时候，你所做你的欲望，你的反应其实不一定会合于正道，它会出现偏差。所以有信念，当你心可以尊主为大的时候，你的才不会被情绪给捆绑住。为什么我们要摆脱情绪的捆绑？因为当你既欲其生又欲其死的时候，情绪这种变化不定成为你生命的一种准则跟依靠的时候，你踩在一个沙地之上，你把你的房子建在沙地之上，你要怎么样能够有一个稳固的未来呢？你的生命就已经陷入到一种疑惑当中。所以他对古代的人提醒着我们，我们对于情对于欲其实要接纳它，要正视它，可是我们也要觉察它，我们也要小心它。对，这是我们对于古代的情跟欲的一些界定带给我们的提醒，是这样。
是，所以就小心你那个欲，就让它呈现最原始初衷的欲，不要再加心，不要把它放在心上啦。哦，你看，不然的话，那个欲望欲那个字，让我们看起来就觉得有点不老实。就是，所以圣经里面讲说，一个人不要爱世界，又要爱马门，有没有？不能爱这个，又要一定会恨这个，就是这个又要死又要生，什么都要。
对，
那你就发现你那个贪跟不满，就的情绪就充满你了。
是，
那你为了要什么都要，你就会产生许多的，奇怪的不忠、不诚、不信的伎俩，使得让收买自己的心。哎，所以好有道理哈。所以就是那个要感受它的变化不定，可是却不可以让它真的陷入那个整个疑惑，而造成自己的困惑跟失衡。好，这个也就是情绪是那样微妙。所以你记得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我们就常说，哎呀，这个情绪让人家又爱又恨。如果你没有情绪，一个人也是很枯竭的。
对，
可是你太多情绪也让人家感觉很不安全。
没错，
所以我们就说情绪就像小孩，爱他不要宠他，教他不要怕他，因为他是不用学他就自然存在，可是他却非常的仰仗外在对不对跟平衡跟刺激所呈现出来的。所以有时候来了你就接受他，但是你一定要带领他，不要让他这样又欲其死 啊、又欲其生、嗯嗯嗯、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嗯、什么都要，
对，
那你就整个人生就混乱了。好，所以情绪像小孩，
像小孩
爱他，
你要照顾他，要教他，
哎，对，爱他、嗯、不要怕他、嗯、不用怕，
不用，
所以你不用压抑、嗯、一压抑你情绪更多而且更扭曲，对不对？而且无法让你标明真实的名字，你一定要弄别的东西才叫做压抑跟化妆嘛。所以太多情绪的化妆的人就是认不得他是谁啦，哎，然后情绪像小孩，教他，不要宠他，爱他，不要怕他。好，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写下来我这句话常常也提醒自己，嗯，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再来看看情绪感受好像、哎、都好，但是也都要小心，那到底它有没有什么样的分类、嗯、刘老师会告诉我们的。好，我们待会见。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嘉音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是凯庆。好，回来，情绪像小孩，哎，爱他，不要宠他，情绪像小孩，教他，不要怕他，所以要定睛看他到底长得怎么样，那应该怎么样安顿他，啊，怎么样分类他。所以就像创世纪，上帝也是叫亚当跟夏娃在整个管理的过程里头，就第一个就是开始分类，
对，
开始命名。好，来，所以关于情绪好像刘老师也是这样教我们的哈，请
要各从其类，对，
哎，
先知道有哪些类目，当那个心理状态出现的时候，你才知道要让他各从其类分到哪里去。应该说上个礼拜的时候，我们其实有讲到那个 Goleman 在 EQ 这本书里面，他把情绪分成八大类，哦，八大类我这边再跟各位复习一次，哦，就是愤怒，悲伤，恐惧，快乐，爱，惊讶，厌恶，羞耻，哦， 那古代的人呢，其实对于情绪也有很多种分类。那我们比较常听到的有几种说法，第一种是六情，就把情分成六类。在《左传》里面，他是说，民啊，一般的百姓呢，他有六种情绪，这六种情绪叫做好、恶、喜、怒、哀、乐。哦，这六种情绪呢，从何而来？他给他一个解释，就是生于六气。哦，在春秋战国时代的时候，认为说天地之间呢，这各样的物质都秉持着这宇宙之间的气。哦，有的气比较轻，有的气比较浊。那这六种气呢，如果某一种气比较明显，成分比较多的时候，你就会呈现好恶、喜好或者是讨厌之情。哦，喜怒哀乐这些情绪随着不同的成分的多寡而又不一样，这是 六情说。礼记里面我们刚刚讲到就是七情说，就是说有七种情呢，叫做喜怒哀惧，惧怕的惧，爱恶欲，哦，欲望的欲。这七种呢是不用学就会的，我们前面有讲过，这叫做人情。哦，所以有七情说。那六情说、七情说，另外在中医里面其实他们也讲七情，有七种情。这七种情跟礼记里面讲的不太一样。这七种情是什么情呢？在中医里面讲的七情是喜怒忧思悲恐惊，惊吓的惊。哦，所以这七种精神活动。哦，所以这七种为什么中医会去区分七情呢？这个跟我接下来要谈的事情是蛮有关系的。不管是六情也好，七情也好，这些情绪的分类之所以会分类，也就是因为它在我们生命生活甚至是整个社会运作当中它具有影响力，所以呢，我们必须要认识它。分类就是一种认识，分类的背后代出的是知识。好，我们对于这些各种不同的情绪我们要有知识，要去认识它，要去才能去安顿它。所以我们会看到在传统文化当中呢，对于人情不管是情感、情绪、欲望，他们其实的谈论的立场呢，大致上分成两种方式。一种呢，就是从个人的层面，个人的层面强调就是说你的情绪或者欲望过于膨胀的时候，它会对你的生命、身体产生影响。所以古代的医家就会有七情伤身，哦，伤害生命。这七种情，就我刚刚讲的这个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七种情绪呢过于膨胀的时候，它会对你的生理运作产生影响。哦，那这个他们的对应大概是你的怒气太膨胀的时候会伤到你的肝经脉。
啊，肝火大有没有？
嗯，现在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中医就是说肝火大。嗯，
没错，就是你常生气你的肝火就大。
是
对。然后你的过于开心，常常淡溺在这个开心的情绪里面，其实会扰乱你的心神，心神不定。哦，
嗯，
就是因为你常过于开心反而造成你心神不定。
是，嗯，是，所以我先生会说你看孩子要回来你就整天不好
心神不宁。
哎，心神不宁。
对
呀，啊，因为就等一下，哎，要买那一只鸡，哎，要来订两只鱼，要来干嘛，啊，然后他们回来或者有没有，你看就这样坐立难安，心神不宁。也是从，心来的哈，
是
心哈，
对，
就是所以原来快乐也会让人家很不安定。
真的，对，就任何一种情绪心理状态过于对我们，对我们的生命造成影响，对我们现在的状态产生影响的时候，其实它就会带来
不，
我们就要小心
了。不平衡，不平安。所以我们不是就这样说嘛？如果你太高兴或是太生气，都不要做决定。
嗯，没错。
因为那时候做的决定都不精准，对不对？包括高兴也是一样嘛，哈，人一高兴也是，人家叫他干杯，他就干杯了。其实这是不对的，是吧？好。然后一生气的时候也就是对的事他也不没有动力去做，也不觉得对，这个也是不对哈。所以那个很高兴很不高兴的时候千万不要做重大决定。好，提醒你听众朋友，我们一起彼此勉励。所以要做什么大决定都是好
心平气和，
让我想一想 好，让我也这样好，不为利益所惑，也不为、那个处境所困，
急事缓办。对，然后呢我们讲到那个悲伤跟忧愁这种情绪，它会伤到你的肺经脉。这其实我们回头来看，我们在谈丧礼的时候很强，我们很强调哭要怎么去哭，
肺啊，
对，
肺腑心肠，哭断心肠，
哭断心肠，对。所以怎么样去泄，把那个闷郁闷在这个胸口的那种闷那种哀伤宣泄出来、可是你又不能过度的让这个情绪膨胀泛滥，
是
它其实会造成你的呼吸，你的肺的、这整个不舒服、甚至疾病、对。所以它其实是我们如果回头去看理的安排背后，也是对于身体它有它的顾念在
调节，调节的恰恰好、
没错，对。然后呢你过于沉溺在这个思念、回忆 这种情绪里面，伤你的脾、那你在惊跟恐的时候会伤你的肾，你的肾的那个系统，
惊跟恐，
对，
所以肾上腺素拉起来、我怕我课讲不完、所以有没有，
对，
然后我怕你听不懂，所以我就用力搜寻资料，然后搜寻例子，卖力的讲。其实这个处境都让人家有一点失控。
Fight or wrong、
就是 too much 的那一种力道去流动在你的里面、
没错。所以这个
伤肾，
伤肾，对。所以我们再讲一下，怒伤肝，喜伤心，悲忧伤肺，思伤脾，惊恐伤肾、然后呢这个是对于内 五脏六腑产生影响。那从外科的角度来看，清代的有一本书叫做外科理历、这里面就特别去讲，我们外科就是、你的这个皮肤啊，然后或者是你的这些肢体啊产生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他说神伤于思虑则肉脱、你的肉会出现问题，意伤于忧愁则肢体会残废、肢废、魂伤于悲哀则筋软、可能你的筋骨会出现一些问题、魄伤于喜乐则皮槁，你的皮肤会出现问题，过于喜乐的时候你的皮肤会出现问题。
情绪悲伤 也是就是压抑紧张也是、我们的皮肤有一些、就是心理的探讨的，就是说皮肤其实是情绪最敏感的器官、
是
皮肤、是啊，你看打你也是痛、就是皮肤会呈现害羞马上你脸红、是，所以皮肤是一个很敏感去呈现情绪的状态、
真有趣耶，
真有趣。像我女儿、考大学的时候，她高三，她整个头皮都会长一粒一粒、就整个头皮，所以她的青春都长在头皮里。更妙的是她大学一考完
那個、就好了，
没有不用擦药就好了、所以就是压起来、所以你看面红
耳赤、
当你面红耳赤你的情绪是什么，就是也是动起来了、对，不管是害羞也好喜悦也好，是不是好、其实都是皮肤可以呈现出来的。
这是一个很有趣可以再多做探讨的一个面向，
是
的情绪跟你的皮肤，
对，皮肤、皮肤是一个 很敏感
的对
很敏感的器官去感受跟表达情绪的、刘老师觉得有道理吗？
蛮有趣的，而且我觉得蛮就是它可以带出很多有意思的问题出来，这样子
對、起鸡皮疙瘩、那个是感动、还是什么意思呢？有情绪在里面了、那么起鸡皮疙瘩，我们看了一部戏好感动、是不是好，然后整个身体会热发麻，
对，
好，起鸡皮疙瘩、有意思啊、
对，所以他说 这种情绪对于你的外在外身体外显的部分呢都会产生影响。那他就说七情所伤，气血所损之症、所以也 当你被这情过度的情绪伤害到你的身体的时候，你要先滋养血气，
嗯，
去调理它，这样子。在谈个人的时候，情绪对个人的层面来讲呢，它会从医术的角度来看，嗯，怎么样帮助你养生啊，嗯，这些。
所以你在读中文所的时候，嗯，有没有一度对中医有兴趣？
太难了，那个是另外一个非常专门的部分。
对，但是好像整个古文跟那个中医，啊，接起来就觉得很有趣哈，嗯，
没错。
包括你刚刚怒伤肝，喜伤心，嗯，悲还忧伤肺，
是
思念伤鼻，惊恐伤肾，我觉得好有意思。如果中医都是要慢慢讲话，慢慢调你，调你这些五脏六腑，嗯，好，我们休息一下，让听众朋友休息一下，赶快慢慢的喝口水，调整一下。等一下，我们再来看看关于情绪的理智，情绪的制度，在古代的时候是怎么样透过群体的动力去管理的，啊，好，我们等一下见。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嘉音广播电台快乐上到家，我是凯庆。今天文字厨房里我们非常高兴请到刘伯宏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给我们出一道大菜，顾念的艺术。我们今天讲了第七个部分，讲到情绪的安顿。好，来赶快刘老师，
我们在谈情绪怎么安顿、啊、那刚才讲的是说这个传统文化对于人情他采取了什么样的立场，他是从什么样的角度来看。前面讲到的是从一个个人的角度来看，我举的例子是古代的中医 医术里面他是去谈这个情绪对于身体生理健康产生的影响，有所谓的七情伤身说。刚刚前面有提到对于情绪的另外一种讲法，他不是从个人层面看，他是从一个群体的社会的角度来看情绪这件事情、心理感受这件事情。为什么会特别去强调这，会从一个这么多人公共的角度去看这个这么私人这么隐秘的东西，因为他们认为说这个情感、哦、情绪你必须要留意它，甚至你必须要提防它、如果它过于泛滥的时候，因为情感是有影响力的，它会去渲染出来，造成你旁边人共感同感的时候、变成一种风气的时候，它可能在影响到整个群体的运作、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荀子里面他在讲，就是说他是去讲人的欲望跟感受的，他会说人生下来他有耳目之欲、所以他会喜欢好的东西，好声色也。你如果顺着这样的一个趋势而走的话，则会什么淫乱生。什么叫淫乱？淫乱不是我们现在讲的情色情欲，这个淫乱淫是过度的意思、过度的膨胀、让这些想要的这种欲望过度的膨胀，它就会开始杂乱无章。每个人都有他想要的、而且每个人想要的 都一样的时候、那你的资源一定是不够。
所以我就想到你去百货公司、那个店员一定是从你一直夸奖你，然后一直说这产品对你多好，会增加你多少辉煌，增加你多少声色，增加你多少什么什么什么，那你就开始心里就高兴高兴、然后就乱了。
对，
好话听待太多也会乱的。
对，好话听多也会乱，周年庆的时候限量抢购的时候也会乱。
对，因为
就大家都要抢一样的东西，
所以情绪都是会传染的、所以难怪他要从整个社群来处理你的情绪。
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会说饥饿行销，饥饿也可以变成行动的一种动力、所以他抓住人们想要共同想要的一种心理、而去驱动了你的共同的行动、所以荀子在这背后其实也有类似的想法。你的声色的这种需求，你如果顺着它的话，你整个社会会进入一种杂乱无章、淫乱生，然后呢失去了秩序。然者呢，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争夺就会出现，因为大家要去要的东西都一样、所以一定会争夺。然后呢，在这个状况之下，整个社会会趋向于一种暴乱的状态，故必将有施法之化，礼义之道、你必须要教导他们一些方法，人们才会开始有意识的去面对自己的欲望，不让这个欲望过度的膨胀、甚而去影响到别人。
所以我讲、情绪像小孩，教他不要怕他，是很合理的，
没错，
很符合古理的、
真的。对，你要告诉他，你要在上位者或者是有知识的人，你必须要提供一些方法出来，让人们知道怎么样去教导他这里面这个情绪的小孩。对，所以像凯庆老师在做的事情也就是在做这个事情。对，然后让这个社会因此能够有慈让礼让出现，然后让这个秩序趋于文理而归乎于治、这个有进入一个治理的状态，这是荀子在讲的。所以情跟欲他必须要面对，可是他也必须要教导他、如此一来这个情绪才不会过于的泛滥。那怎么样教导，怎么样去安排他，这就是礼的出现。我们为什么要有礼，为什么要有乐，他背后其实要告诉你的就是面对到共同的欲望心理共同的反应的时候，你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不止可以得到满足，也不会造成彼此的伤害、在这两权当中，两害当中或两权当中取其美、 或取其轻，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样子。好，荀子另外也讲，他说好利而欲得，每个人都想要好处，都想要去得到，这是人之 情性也，这每个人都一样。所以假之有弟兄之财而分者，如果说兄弟姐妹手足之间要分这个财产的时候，你如果顺着这个情性来讲，每个人都要争夺的话，兄弟之间他不会互相的礼让，一定会导致这个家破。可是如果你教导他礼义，教导他合乎规矩的话呢，怎么样，这个礼让谦让互相退让的这个样的态度，这样的品德，不止在这个一家当中能够产生出来，它甚至可以影响到一国之人。 OK， 所以故顺情系则弟兄争，你如果按着人的自然本性，这个争夺的这种想要好处的这个欲望，你如果放纵他的话，即便亲如弟兄亲如手足的，他都会发生争夺。可是如果你可以透过后天的教导去教导这个情绪的小孩的话，你即便是没有血缘的一国之人，他们都愿意可以彼此的礼让谦退。对，所以古代的人弹琴，从个人层面来讲，情绪会造成身体的伤害，如果你不控管他的话，从一个社会群体的角度来看，如果你不控管他，不教导他礼义的话，这个情绪也会造成整个群体秩序的崩坏。
Okay，
这在我们最后的时候也还会再重新的讲到这一点。所以古代文化对于情感欲望情绪，其实它就是从这两个角度，个人跟社会层面。对，那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我们为什么，我们 回头来看，为什么华人对于情绪他难以去标记，难以意识到，很大的原因在于是这个传统正是如此。我们要小，因为我们处于一种小心提防他的状态，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把它当成是一个中性的客观的对象，然后开始去深化的研究它。对，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去做出很细腻的标志。这样的情形或许要等到佛教的传入，或许要等到近代宗教的 近代西方学科心理学知识进来之后，我们才可以对这些起心动念有一些比较细腻的标记。
就在中文古礼的里面哈。
对对对。
不过回来看看圣经里面也是非常谈到也一生的果效由心而发，所以整个包括耶稣基督自己做了一个榜样，有情绪了我就把它标示出来，我也去谦卑请求被帮助，是不是啊？门徒，请你为我祷告。他好，所以跟基本上情绪并不适宜压抑。所以今天伯宏提供给我们两个面向来看，个人的面向，知道那整个情绪是的动荡会伤了我们自己的身体哪一部分，然后从社群来看，是好像过去有一点点过犹不及，把为了要保他的礼仪之道，使得有一点过度的压抑，但是就本来的来说，其实它是欲望而已，它是一个情绪，不用学也存在，而是需要我们从外在去带领他朝向平衡，朝向标明，朝向安顿，是这样的。所以期待今天我们的节目对听众朋友对情绪有一点点的概念，期待你不要太怕情绪，情绪就是像一个小孩，只是要你疼。情绪就像一个小孩，很需要被你引导到平衡，到止于理也止于情，欲而 不加上那一个伤了七情六欲的一个内心的状态。我们很谢谢伯宏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下个礼拜仍然会请伯宏老师来跟我们谈谈关于情感感受，如何表达，如何去形容，如何去引导或是自我管理。我们期待听众朋友锁定我们的快乐送到家文字厨房的时间。我们谢谢伯宏再次的说谢谢你拨空而来，
谢谢凯欣老师，谢谢大家，
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期待一起健康快乐守护城市的心灵，快乐送到家，下回见。
a little song I wrote. You might want to sing it note for note. Don't worry, be happy. In every life we have some trouble. When you worry, you'll make it double.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 Ain't got no place to lay your head. Somebody came and took your bed. But don't worry, be happy.